这个很重要。你看我辅导的个案里面，我这个位置也是佛菩萨派，我想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做了9年的关老师，处理了很多癌症的病个案。另外一个个案，那个就是那个刚刚陈仁奇那个居士讲的哈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啊小心啊，烧烧自己吧，烧当场烧给他看，痛啊，我也练不出来了，呵呵，你试试看，我跟他玩这个。后来我跟他讲整个状况，他因为他一贯道出来的，他不太懂得净土的这个概论，我就跟他讲弥陀48大愿，就像重心的10念必生愿跟他讲，我说你就开始练阿弥陀佛，一直练，不要停。他说好，我讲了一小时。我们就念佛，念了300多声佛回向，大概10几个人在念回向。以后我说我要走了，哇，谢谢王警官，他太太送我出来到门口，大概差不多4-5公尺嘛。我就回头一看，陈居士，你有没有信心呢？王警官决定往生。我一听，哎呦，我谁在讲话？呵呵呵，我就心里就动一下，哎呦，我说这句话很可怕的，因为很有决心才能讲得出来的，很有勇气的。我们到现在念了半天，我们还是不是想讲又不敢讲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本事嘛。他决定往生，结果我问我们另外一个同事，他也是副分局长，修得很认真的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。他说那是阿弥陀佛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告诉我的。王警官，你也小心一点啊！啊，你到那个到处讲人劝人家，你自己好好修啊！人家决定往生了，你还在搞什么？啊，你还在贪什么？是这个意思啊！我一听，哎呦，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往生了，很殊胜的瑞相。他儿子跟我讲，断气之后还是助念，突然爸爸阿弥陀佛一声就出来了，死有你佛，哎呦，差点受不了，吓一跳。我说我赶快点，不敢动。他跟我讲，他儿子跟我讲的。还有，他往生那一刹那是晚上12点多，夏天。结果那个屋顶的，他们的五楼嘛，大概永和一带都是五楼嘛，哈，建筑的五楼，他们的阿爸上啊住在上楼上，那不信佛的啊、哎，他那晚上12点多在上面乘凉，太热了，乘凉。一看那个天中的星斗云集，哗，是一道光，3道金光，还是一道，我搞不清楚，2道3道，往他家里面直穿那个楼层，灌到他家那下面去了。他不知道，然后就第二天就问了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他爸爸往生，那时候刚好陈仁居就是往生那一刹那，佛光接引走掉了。这个也是很殊胜的那个感应啊，外道他根本不懂啊，看到他第二天讲出来到底怎么回事，后来他们听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佛话出来都很多，好多舍利子哦，也不少，大概有。你看看这个陈仁奇居士，他说他那时痛的时候，这个盘肠大战一样啊，蛇肠子里面都是蛇在搅动。他说痛啊，还是阿弥陀佛。旁边那个李居士跟他讲，还是阿弥陀佛，你不能喊痛。他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念，一直念，有很多居士的护法，哦，帮他成功的。只是成功之前请我去讲一场法而已，我喜欢讲嘛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个案。另外一个更好玩更厉害，那个真有功夫，叫王守忠居士，跟我同姓的，他女儿叫王艳玲，在高速公路警察局当女警。他有一天跑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说诶，谁介绍你来的？你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啊，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，你是高速公路局啊，警察局不一样的、啊、铁路警察管不到那一段啊，对不对？诶，奇怪，他说是另外一个女警，他同学介绍他来的，因为他爸爸直肠癌末期，50岁，住在澎湖市马公光复路80号，叫王守忠。51岁得到直肠癌是很痛苦的，医生说只有一个月的寿命，没救了，他就回家了，啊，澎湖的佛法可能也不是很兴旺嘛，他都信鬼神的，啊，讨海的日子嘛，都信鬼神的这方面的比较多。结果他们开，我就他跑来找我，我说你很有孝心的、啊，你爸爸这个事情啊，我研判了半天，你一定要跟他讲真话，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得癌症，这不行的，一定要告诉他真相。你不要怕他吓死他，破釜沉舟还有希望啊！你这跟他糊里糊涂死，保证他完蛋。你们家属害死他，要跟他讲真话，鼓励他还有希望。所以这是正确的辅导。结果王月宁听了我的话以后，我看他 这个小孩子小女孩啊真的是很孝顺，结果我就好，我教你念佛，你回去教你爸爸。他坐了我办公室，我说我教你十念记住法，印光大师传的十念记住法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数得清楚，字句分明，从一到十不要跳号，号码用记在心里面跟数钞票一样，数得很清楚，但是不能数出声音来，知道吗？佛号照样念出声音来，这样念，就一到十，他念了220声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十声我勾个指头，我坐在旁边，离开他5公尺之外，他念他的，我就在外面默念，念的差不多下班了，当当当当，警察局下班了，我就偷看他一下，瞄一下，哎呀，好像观音菩萨，哎呦，那个脸像不一样啊，我叫他，哎，王小姐，听不到，入定了，哎呦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这么厉害，第一次念佛就快入定了，我、哦、好高兴哦，有希望，你爸爸有希望了，我在鼓励他。但是你一定要跟你爸爸讲真话、哦、回家之后好好跟他讲这个状况，不行我们电话直接交谈。澎湖到这里也不是很贵嘛，比美国便宜嘛，啊、哦，给打电话告诉我。他说我不行，十月庆典呢，我回不了家。我说你怎么样给我请假回家，跟你们长官报告你爸爸病重危急，对不对？请假回去看看爸爸，不然没有机会了。原来回去以后他打电话给我，还没有告诉爸爸。我说啊，你到现在还不告诉啊，十月十号了以后。我说你是搞什么名堂，就骂了，开骂，我就很凶了，我这个警察的本色就出来了，革命警察，我就很骂了。我说不行，快讲，赶快开会，跟你妈妈讲。我说赶快开会，然后就吓唬他了。哦，讲过了，他爸爸讲了一句话，我不怕死啊，你们跟我早讲一点呢、啊、好，我念佛就开始念了，念不到一个月哦，十一月初、哦、他跟我讲，事后他跟我讲念了什么，他没有去看病了嘛，那腹肌水很大，肚子鼓起来嘛，会不舒服啊。他说帮我找找房间啊，今天晚上观音菩萨会来看我，帮我化解腹肌水。他直接讲出来啊，观音菩萨看你啊，好好好，快快快。结果他们晚上躲了爸爸房间外面偷看，到底观音菩萨来了没有，只看到爸爸两个一直坐着打坐那么念佛，好像跟那个菩萨不知道跟谁讲话，讲那话还听不懂，到这种程度了。结果他爸爸要往生的时候，他们想要帮他助念，听说我在叫他拿一台念佛机嘛，就叫他们赶快买，送过到他家里面去，买到了就放他爸爸念。他爸说你们啊，王彦霖啊，孝顺很重要哦，我也修了很久了，我也修了很久了，他这样讲啊，虽然只修不到一个月，他说他修了很久了，这有可能，那他过去是修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有成功而已，这是预言呢、啊，哈哈，马上成功了。他说你们不会念，你就在他门口念啊，我跟着自己念就好了。他有这个本事嘞，他不要助念的，你念的不好吃荤的，旁边站，我自己念，是这个意思大概，好厉害啊！可惜火化的时候。五彩七彩都有，他跟我讲了，看不懂什么叫舍利子，那个托公啊，那个没看过舍利子，澎湖大概没人烧出来，把他们盖起来封坛了，他们有机会不敢打开了。我说给我照相多好啊，那就马上写出一篇文章来纪念了。那个真有功夫往生的，佛现前帮他治病啊，他自在往生啊，自己住自己念啊，不要你住念，你看这多有本事啊。这是王守忠居士啊，电话连线就成功了，所以没跟他直接讲话啊、哦，就成功了。他女儿的姻缘呢、啊？所以孝儿女啊，懂得佛法，那父母真的得到大利益、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！啊，好了，我现在开始讲我老师的个案了，嘿嘿，这个好啊，好有意思了。是，我认为他确实整个往生的过程来讲，是一场的震撼教育，好几个居士都这样讲。我没有看过这种情形，意志力这么坚强的。我老师是我国中的老师，叫严介如啊，是个女老师。那她的先生是张进石，是国文老师，他是数学老师。那他当我的导师的时候，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我导师，那我就劳动服务，我就很喜欢劳动服务啊，我的人家不扫地我去扫啊，啊，哎，他就很喜欢，哎，看这小孩子很乖啊，很听话啊。啊，一般学生都比较啊不老实，或不想做那个事情，我就帮忙做，啊，他就很高兴。那他的儿子跟我又特别好，叫张纯德，啊，我们两个常玩杀刀，杀杀杀，哇，练武功嘛，杀来杀去的，下课就杀来杀去， 这是最近他跟我讲，我都忘掉了。最近我们两个就杀来杀去的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说哦，想起来了。有一次我脚烂掉，哦，但游泳啊，感染细菌，不会走路，因为脚痛啊，照紫外线呢，不能走嘛，脚趾头烂掉，皮肤都破掉了。结果他张春德就送我回家，哦，就是一公里半的脚踏车，来回送了一个礼拜了，就跟我很好啊，我们两个很好。后来各奔前程啊，也就考上高中了，就没有再联，很少再联络了。大学警官学校也没有再联络了。后来我学佛之后，我妈在菜市场的时候碰到我们老师严老师，他提前退休，眼睛不好，他眼睛不太好，提前退休了。就在干什么？打麻将看电视啊。我妈妈说，你老是搞这个玩这种活动不行的，你快去救他，去渡他。我一听啊，光杀到他家去，哦，两个老师一起渡。我这个就这样的，我就是这直肠子的人呢。结果呢，张老师听了半天，我国文老师听了半天，我还跟他讲，我讲很多经，他学问好啊，国文老师当然学问好，我就跟他讲了，也是用文学跟他讲，他听了，不错了，但是，哎，各有各的信仰嘛，他总是对佛法也不排斥，但是也，我还是看我的报纸，看我的电视，做我的逍遥退休生活。严老师就不一样喽，哎呀，真好啊，这佛法真好啊，就开始修了。结果81年我爸爸往生，这个我严老师带着张纯德我同学来参加丧礼，我爸爸的这个告别式。我爸爸没有往生，应该没有往生，那时候我不太这个这方面不会很深入，就很可惜。那时候他是想求健康长寿度化众生，也是很热情的一个人啊，很想为别人，但是自己那个方向可能没有，你不听经，听经听得少，这很可惜的。结果呢，得到癌症，这个色素腺癌。可是他得到佛法的好处，没什么痛苦，倒是真的，3天半、4天半就走回家了，就往生了。别人得到癌症不得了啊，医生一看，3个月骨包普遍皮包骨啊，惨不忍睹啊，很痛苦啊，啊叫啊，我要自杀了，有没有听过？癌症痛到最后要自杀的嘞。你看那个，我这次来之前本来是。我老师出殡是21号、22号、23号来这里，22号本来要跑到宜兰去跟一个师姐开导，他修得非常精进，每天3点钟起来念佛拜佛，听金刚法师录音带，他这么精进的一个人，练了10年，打佛七打了多少个不知道，业障现前，得到骨癌，到核心癌症医院去淡水那里去治疗，最后回来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要我道心了，不要怕。这个菩提道上魔障多，不受磨难不成佛啊！你要我坚定的信心啊。结果回到那里拖2-3个月还没走，家里面给他好吃的就灌进去，亲情的缠缚啊，他妈妈最反对，嗨，那个他的先生还是主管，还是警察，铁路警察局的所长，我还跟他认识过，他跟我太说他太太怎么样，哦，我这样果然我后来我认识他了，原来是这位师姐，丽刘美惠师姐。如果我本来想去，你我老师上次这个告别式报了，我第二天就杀过去准备，很累啊，但是还要去。他们想我去，我也很想去跟他开导，等于是帮他一把。但是他先生打量给我，没办法，他岳母要告他了，这不去医院呢、啊？在家里面，这很不高兴啊，所以我就没去了，就来你们这儿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很有可能成功哎。我看他跟我打电话打好几次，最后气若游丝啊。这样子讲不出话来了。那个另外一个师姐告诉我，她天天去看他的，她说有一次他想拿刀子要自杀，给我刀子啊，你看看业障现前了，真恐怖啊。念佛念到最后这么精进，还会出这种状况啊，那个冤亲债主是多么的可怕、啊、是我们念经念佛功德要回向给他们啊，免得临命终的时候啊缠着你不放啊，你要发大菩提心他们就会得度，你不发这个心他会跟你没完没了，真是这样子哦。你看看这个真实的个案都在这里哦。我说你的杀业太重了，他就做饮食与健康啊，做弥陀经都会做，做是做，你要回向啊，往生才行啊。你不要做的还是对这个世间还有所挂碍放不下，你走不了。这是大布施，地藏经讲的，临终前要大布施哦，这个很灵的哦。我这个老师的个案我也真的会讲到。回归正题，我这老师，结果呢，他看了我爸爸的丧礼，哇，好庄严哦， 200多个人在念呢。那时候我们就拜88佛，那时候还没有这样子，没发现，嚯、哦，200个在念，最后在那个棺材前面哈、哦，挤进150个在念，那个佛身都震到屋顶上去了，念了好久，才能送火。那个脸，整个那棺材里面变脸，21天从冰库请出来以后，没什么化妆，脸通红又膨胀，好庄严。死人还会变脸，21天以后。我结果看我爸爸没有烧这舍利子，没有，他那时候就是那道心的问题。是骨头很漂亮啊，颜色有点颜色，黄色的、金黄色的，头盖骨那里都有，但是没有找到，这很可惜啊。结果呢，我们老师，我妈妈跟我讲，李天老师和他儿子坐在那里不走，哎，一直看整个佛堂甲级厅嘛，最大的，然后西太路殡仪馆那个最大的厅。我那时候还把警察局的红地毯都阅兵的红地毯都借去了，拜佛、啊、比较不会舒服一点嘛，不会那么跪的那么痛、啊、那地是杨惠帝啊，对，石板地，我是体谅这个莲友们的辛苦啊，来拜了3-4个钟头，哎，那一场佛法很殊胜的。那个殡仪馆的人说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场面，嚯、哦，这样子办佛事的，有没有看过？他们说那场很殊胜啊。结果呢，我老师看了没有走，我妈说，哎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他一直在看，最后才走。我就懂他，我心里就想，我就跟他儿子讲，我说你妈妈学佛、啊，你要学佛啊，要不然你看将来你妈妈的后事怎么办呢？我那时候就提醒他了，那7-8年前的事了，我提醒他了。结果呢，后来呢，我就劝老师就开始听净空法师的录音带，念无量寿经了，就念阿弥陀佛了，每天拜400拜，那时候400拜，他也常常到大陆去探望他的亲戚啊，就这样子。经常过就过去了，常常联络。后来最近我常常到家吃饭，他煮的那个什么江苏人哈、哦，煮那个什么，水饺，还有那个馄饨，哦，很特殊。我太太说，哎，真可惜，我没有学到。我说，是啊，老师没有把那个技术传给他，所以我现在吃不到了。老师每次招待我煮的好热，是因为我帮我弄，我就怕他累到，你知道？我真的怕他累到。79岁的人，78岁的人，还煮来招待我，还有我全家来吃饭。我有点不忍心了，所以我就坐在那里不走。我就知道他们两老在一起哈、哦，张老师始终没有度，没有把他劝回来学佛。我就坐那一直跟他讨论，他也对我很客气啊，那老人家君子风度嘛啊，也不会得罪你嘛。我是他的学生嘛，他讲话的态度向来是如此的，很谦虚的，而且很和谐的。结果呢，我跟他谈了一天哦，哎呀，真的没办法。回家吧，免得再吃第二顿了。回家了，我说后来又再去一次，我就逮到他儿子张春德，我就逮到他了。我说啊，我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了，你妈妈迟早会往生的。你们不懂的佛法，儿女不学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。到时候你妈妈临门一脚，你把她拖下来，你对不起你妈，知道吗？我就讲得很严重啊，不，你妈的后事我来办了。我就讲了，这不合理嘛。我说这样讲，我故意逗他。他听，我说赶快听，生命尽头的醒思，我的卡带，还有那什么陈义军的，还有那真爱与慈悲，陈彪老居士的，都是我们做出来的。赶快听啊，你再忙也不能这样忙啊。他就说我很忙啊，没办法学啊，你跟我讲这些道理。甚至摇头啊，不出所料，真是我帮他妈办后事啊。怎么这个机缘怎么来的？去年老师79岁，我妈也大概75岁了啊。大溪弥陀村啊，我们大溪那里建了一个弥陀村呢、啊，啊，是果真法师那里啊。我还说好啊，弥陀村好啊，师父提倡弥陀村嘛，我去看一看。就看不点你找我去当司仪，我就当了司仪了。一看哎不错啊，那师父说哎，你叫你老人家来打佛七嘛，你没时间来叫你妈妈来嘛。那靠，我就请我老师我妈两个姐妹涛，他们两个感情很好，就跑去打佛七，一打9天，不是7天是9天，两个住在隔壁啊。结果老师啊，因为中过风，哦，有点轻微的中风，他走路就造佛的时候就那个走路的姿势可能不是很正确啊。那果真法师就啊，这个脚步就踏错了，一直讲我们老师。我妈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老师啊，行动有点不太方便了 啊，所以走的不标准了、啊，你就不要再讲了。”我跟他这样讲。我说我那老师走过来疗房，走了我妈，他们两个一人一间，因为李玉嘛，70几岁人哈、啊，敬老尊贤嘛。我特别跟师父报告，一天给他们一人一间。李玉不要住大通铺，他们可能不习惯晚上起来膀胱无力啊，要小便比较方便啊，有个痰盂在旁边嘛，就这样子啊。结果李老师拿了念珠看了来看我妈，哎呀，就谈起他的学生来了，我妈就谈起他的儿子来了，两个人很得，看得很高兴啊。 你讲我小时候的事情啊。哎呀，我们老师王连敏啊，这个人啊，这是学生啊，很闹死啊。他讲的江苏话，哈哈，这赞叹我这学生很好啊。我妈说，是啊，这个，哎，你这真羡慕你啊，你怎么有一个学佛的儿子？我都是没有学佛的，我儿子两个都不学佛，他就有点好像有点惋惜的意思啊。后事不谁来办呢、啊？他自己有点担心。我知道他最怕没人帮他助念，他一透露消息给我，他最怕没人帮他助念，怎么办？我说老师，我不能一下一口答应老师，我一定帮你助念的，我不敢这样讲啊，因为大溪很远呐、啊，台北到大溪说实在学佛的也不多啊，乡下地方嘛，对不对？那找助念人从台北来，那个调兵遣将是很困难的、啊，大家都有事情嘛，不容易啊。就很奇怪，去年呢、啊、打完佛七之后，哎，就搬到桃园了，大马路旁大厦中，嚯、哦，那交通是四通八达了，高速公路就下来了，哎。这是有因缘的，凡事都有定数，好像感觉是有那个一道，当然也有变数在里面。这老师这次的助念有很大的帮助，如果他在大溪，这个因缘就很难，这是真话。我在他的桃园，我也请他也到他新家，我也跑去吃了一顿，哦，妈妈去吃了一顿就走掉了。我就看了一下老师的身体健康不如以前了，哎，很累啊，还有时候还找煮饭给，每天都煮饭给他先生吃。啊、哦，他修行每天都还在修，他也不度他家人，他知道他家人不好度，他就说不要让他们起烦恼，他跟我这样讲。我说我是我不度他们怎么行呢？将来老师总要往生嘛，他们不懂就把老师拖下水啊，我懂这个道理啊。家属不懂得临终处理，真的把那个修行人给硬把他拖下来啊，硬把他给拖下来啊，不得了的事啊，这是。因为我亲自看到一个，我前天不是讲过吗？一个上校出身的一个他也认识我岳父，我就去看他，刚好有姻缘，我就到永总去看他，跟他开导一番。还是啊，他说要念佛往生啊，我说就可能就有问题啊，家亲情放不下，这么多孙女来看他，我看他很难啊，嘴巴说往生不见得会往生啊，他儿子还出家人，就临终处理在断气，在永总不到四天就断气了，肺癌末期断气了，就得永总八小时助念，马上换衣服，住持也过来，一摸背是热的，那个脸马上变脸，那个脏东西马上流出来，再送到寺庙去助念，好像那个练的脸像都转不过来，很痛苦，而且身体发臭，臭得不得了。你看看，临终助念重不重要？还要探温，等等我跟你们讲探温的动作。八小时，现在人的执着很重啊，习气重啊，烦恼重啊，八小时已经。好像是古人比较容易，他的烦恼习气、烦恼执着比较轻，八小时还可以应付。这个越久越好。问过金刚法师，他十二小时比较好，而且越久越好。他这样讲，所以我这助念大部分二十小时以上，个案接的个案呢，一来最好48小时，我鼓励他。